各位同我一同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照理我们应该一同念到第44节，但是为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呢跳起去念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我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一个人念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又用头发擦他脚的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，他姐姐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说爱的人病了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属祭之地人住了两天。现在我要请你们看第十四节十五节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们还没有在那里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第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请你们再听我念第二十一节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信或者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心里请各位再看最后的一段，请你们看第39节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见神的，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寂寞望见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。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。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世人就出来，手就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我们都听到这里为止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这一个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，是所有神迹中间最要紧的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的意义不单是像我头一天晚上在这里讲，约翰用这一些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晓得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。正是好像我们刚才做到第42节的时候，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。除了以外，让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是要解决我们人类那个中间两个最大问题中间的一个。当我们始祖亚当犯了罪以后，他留给我们人有两个问题，始终没有人可解决，除了耶稣以外。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普遍性，那个罪的那个厉害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，他就是为着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来解决人类这个问题。亚当，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留给我们人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死亡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。 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他不但是解救我们的罪，他也解救我们的死的问题。所以在这里他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，是给我们看见神打发他到世界上来，不但是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，就是把人死亡的问题也解决。不但这样，而且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接触这个神迹，让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他里面复活。他在第三章里面 也清楚地讲，他在前面第五章里也清楚地讲，神打发他来要给他这个权柄。这个什么权柄呢？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权柄。那个本来是只有神有的，连主耶稣基督复活是就做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的，但神叫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，给他这个权柄，叫人可以复活，同时执行他那个审判到那个时候。不但这样，还有一件最要紧的，他行这个圣洁，他在这里让他自己有一个最要紧的真理啊，向我们启示。这是在约翰福音过去没有，他特别是在哪里呢？他特别是在第25节，若是你们圣经的话，你们自己圣经的话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能够把这个圣经花下来，真正要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要行这个圣洁。若是我们要真正谦卑的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默想，读了这一段圣经，默想的话还有一个最要紧的，他就在25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他在这里要启示我们一个真理，启示他自己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就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你们读英文圣经的就知道，这句话的英文翻译是，我就是这生命，我就是这复活啊。虽然如果这样翻出来的中文似乎好像讲不大通了，所以翻译中文的人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真理。你想想看，若是他是 the life， I am the life， I am the resurrection， 这个指定的有个指定词在哪里，那就是唯一，他是真正的，他就是失败，他死这个生命，他死这个复活。我们的主耶稣在对于我们来讲，他不但是这生命，而且他也是这复活，他要启示我们这个真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中间恐怕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在这里还没有完全信主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，不管你自己里面对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看法，我今天在没有讲解这个神迹以前，我奉着主的名，我诚恳的劝你们，朋友们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你这个问题，除了主耶稣以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解决一个罪人的问题，只有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才能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血才有功效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但如此，而且也只有他能解决你心目中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件事，死亡。我相信这个力量笼罩在前人的中间，大家都比这个死亡的阴影所笼罩，天天跟随着怕惧怕。最大的惧怕是为什么？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这本书是一个女医生写的，她是讲到这个人类死亡，专门研究人类死亡。我觉得这个女医生很有趣味，因为她这个医生呢，她常常接受这个病人的死，她就讲解这个，她用医生的立场来看这个病人怎么死，她写了这么一本书。但是归根结底最要紧的，人对于死亡的惧怕，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东西，不晓得前面到底是怎么样，这是 cause 人最对于死亡最惧怕的一件事。各位朋友，就是我们在这里慕道的朋友，我诚恳地劝你，除非你到主的里面来，因为他是生命，他是复活。你本来你在这个罪的里面，死亡已经有了权柄，所以你懂神之间没有法同他有来往，因为你的灵实在是已经死了，所以只有这个生命呢，才能够叫我们这死亡能够过去啊，才能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所以他来，有了他以后，我们才能同神有交通。你看我们基督徒啊，祷告是不是很奇怪？ 啊，这个基督徒啊，闭了眼睛，低了头啊，噜噜噜噜噜，这个祷告好像是发神经病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在云南有一个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早晨祷告会。神有一次在那一个礼拜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复兴，神迹隔壁灵修都得奇怪，震动了他们都来看，说这个礼拜堂到底死了人呢，他到底怎么样了？哎呀，那么样的大声哭啊，祷告啊，赞美啊，所以他们都来看。啊，正是那一天呢，在那一个小城市里起了一个风波，大家就商量讨论这关于这个基督徒祷告的事。有一个卖肉的人呢，他也参加，在那里讲，他祷告有什么稀奇？我也会祷告啊！他讲了这话以后，刚好祷告会出来一个姊妹，那你真的能祷告吗？啊，他只要买肉，几块钱的肉给他买。那真的吗？他说有这个是什么稀奇的？我也会祷告。他说若是你能够低头闭着眼睛能够祷告的话呢，我买肉的钱呢我不要了，我肉要不卖，我这个钱送给你。那真的？那这么多人看了，那还假的？他那么好的祷告了，他闭了眼睛，耶稣啊，耶稣那个半天他不晓得是说什么了。不要说是那些不信主的，连教会里受了些好多年的人，你要请他站起来领一个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都要写一篇圣哉圣哉圣哉。全能的上帝写一大一片叫人家闭头闭眼睛祷告，他是开了眼睛祷告。你说呢？真是有的人，你们看看祷告是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实际上这是人的灵与上帝人的交通。你若是看见一个真会祷告的人，你看他，就是你睁着眼睛看他，你会发现他脸上的荣光，你会发现他祷告了以后，你可以看见他的气色的转变，那个他的形态的不同，他生活态度的不同。这个与神交通是个绝对奇妙的一件事。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从耶稣基督生命来的。但不单他是生命，他也是复活。 I am the resurrection，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。但感谢主，他来就解决这问题。不单他是生命，就是你死了的人，在主里面信他死了的人也必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不用什么高尚的理由劝你们，这两件事是你不可否定的事实。没有一个人今天说可以说我们有罪。我曾经在青年军里面做过牧师，你们知道在抗战时期，中国那个时候蒋夫人想学习美国的方法，所以在军队里面有牧师，那么有12个随行牧师，我是中间的一个。不过我的时间很短，那个时候就解散了这个青年军，以后我只有3-4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很有机会对那些青年的大学生做军人的给他们布道。我永远不忘记有一天我布道完了以后，有人呢，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没有电灯的啊，用那个煤气灯啊什么，我们收了，因为关了门了。哦，这个时候有人来敲门，我说这时候还什么来敲门？哈，我去近看呢，原来是一个连长，他见了我，向我敬个礼。我很少人一生性我向我敬礼的，这个连长向我敬个礼。他说，我说有什么事啊？这个连长啊，他说牧师，我可以和贝爷同意谈一谈。我说很晚了吧，你有什么事明天可以的。哦，他说我刚才听你讲到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可。他说我想听我讲到问题要解决。我说那么好了，请他进来。虽然我已经讲到满身大汗很累了，我还是请他进来坐在这个礼拜堂里跟他谈。他说啊，他头一句很客气，他说你今天讲到很不错。很少人对我讲这话的。他来对我说，你讲得很不错。他说啊，就是你讲的耶稣福音有一点呢，我就不佩服。我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他说我不相信，他说我不是个罪人，你讲耶稣奇的不好我都相信，就是你要讲的人是罪人我就不相信。那么你说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抢到了很有经验，这样的人你要同他说你是个罪人啊，尤其是军人的，你说的军人的脾气啊，那今晚上非要打架不可的啊。那么我也一面祷告，求主给我智慧，我怎么能够帮助他呢？哎，我忽然说这么话，哎，我说先生真的呀？他说那还假的。我说那是真是恭喜你。我说我传道这么多年了，看见很多人相信耶稣，都因为他是个罪人才相信耶稣。我说你呀，今天要相信耶稣，但你不是个罪人。哎，我说我得第一次。他听得很高兴啊，看得很快乐。我说，他说你真的信耶稣啊？他说你讲的我都信。我说那么好，照圣经的道理信耶稣祷告哟啊，求告主名的求必得救。他好，那我跟你祷告。我说那么有怎么祷告呢？我说这个有罪的人吗？祷告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啊。那你们有罪呢？你应该说祷主啊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个罪没有啊，主啊，那个罪我没有。我说你应该感谢上帝啊。说好，那么我就打开罗马人书第一章最后的一段，你晓得那里很多罪，有30多样罪，一样一样罪，所以我觉得一样一样罪在他祷告。好，反奸淫说没有反奸淫，感谢上帝我们有反奸淫。好，一样一样照下去，到末了撒谎啊， 他我说感谢上帝啊，我也从来没有撒过谎。他半天他没声音了吧？半天没有声音了，这很奇怪。所以我就说，我说你怎么不祷告了呢？你不是跟我祷告的吗？他没了把眼睛睁开，就是好难为情的样子啊。他说先生啊，他说照这样讲我也是个罪人。实在真正讲起来，若是我们平心静气讲的话，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外。圣经说世人多犯了罪，这个多只是把我们圈在一个圈子里面，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，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面临的，总有天面临的，什么呢？死亡的问题。什么能给你解决？弟兄姊妹，不要到那一天来临的时候，我是个怎么样工作的人，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事。到了危险的时候，病危的时候，要请我们去为他祷告。哎呀，虽然我常常给人家举行丧事礼拜，但是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呢，我还是喜欢跟人家征婚神姑行丧事礼拜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场当中一定要没了说要大家要赞扬于勇啊，那么我们要带着他的亲戚朋友要那个死人看看。我请问你死人有什么好看？特别是这个传道人呢，常常这样。到我现在我这样的年龄，住了那么多年，你问我的话，我还是喜欢行这个跟人家举行婚礼，这个丧事里边我还是不大喜欢。正是我们做传道人常常遇见这件事，尤其是在病危的时候，人家打电话来说，请你去看这个病人，危急的时候，我们在这样病危中间看那些病人。我们看信主的中不信主的中间的分别，到那一分钟真是看出来，真是看出来。不是说因为我是传道人，我今天要向你们这样讲，我们也一点也不夸大其事，因为我们是凭着神的名讲的，我们不能在这里用不正当的方法来带领你进到信仰里面来。我们讲的话是实实在在，像英文说 I can stake my life on the fact， 我能够把我的生命带在这个上面讲的话。哦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你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这生命，他是这复活。好，盼望神恩待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这个圣洁的里面去。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，你们看了这个主耶稣行的圣洁以后，我相信你会认识神的性格的一面。世代神的话语就是启示神，连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他是将我们人数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，那看不出的把它表明出来。表明什么呢？就算看不见，好像爱看不见，它是存在。那你怎么知道它存在呢？就做 action 行动，或者是话语啊 deeds words 来把它表明出来。那圣经是神的话，但是也是人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我们没法知道他怎么样来同我们 communicate， 他要哪一样我们所能懂的东西。所以圣经你不能把它当一本文学书，文学的书去看。若是你把它当一本文学书去看的话呢，你根本就看不懂你在讲什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用着人的话来同我们 communicate， 来同我们交通，来同我们相通，来同我们讲解。我们知道话语是一个人自己的表达，我们常常说一个多讲话的人呢，不到三分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从来不认识他就认识他。他最不容易认识的是什么呢？在我们中间四天五天了，他还没有讲满十句话，这样的人我们最不容易认识他，对不对啊？说这个人不讲话住在我们中间三天四天，你知道这个太太的性格是快乐的呢，是忧愁的，是内向的，是外向的呢啊？他这个人的脾气怎么很不容易晓得啊？但是那些最爱讲话的人呢，我们一听就晓得这个是个大炮先生，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的。这话语是你自己表达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路线，一个命，是一个工具。所以神借助他的话来向我们显现，我们没有把这些领位这一位创造奇妙伟大这个能力那么威严的上帝，而且是带着慈爱这位神，我们感谢主，接着他的话语，我们如果仔细去看，仔细去念的话，你在字里行间呢，你可以找到神他是怎么样一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很有兴趣啊！你读得有兴趣，我敢相信各位，你读了这个圣经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，我们的神的性格，他有的时候啊，他是很慢很慢，
对不对？
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拉萨路啊是耶稣所爱的，马大玛利亚是耶稣所爱的。现在拉萨路病了，而且病得要死了。他把人去告诉他两个姐姐，打发人去告诉耶稣，说你爱的人病了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？耶稣怎么样？马上就走。假定说现在有一个说爱的人是你所爱的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啊，在纽约，你到这里来聚会，一个长途电话来告诉你说他病了，你怎么说？不要去骂骂去，然后听完什么事交到再走。我下面有这么一个人，我马上紧张得不得了，你们为我祷告，我赶快走了。主耶稣基督听见那个人爱的人病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仍然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，啊，住了两天呢。而且从他那个地方要到伯大尼走路要几天？可能要两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那里的时候，这个拉萨路已经死了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已经埋葬了四天。哈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？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急得不得了啊，上帝啊，他是慢腾腾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感受这件事啊？感觉我在你的灵验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在我的经历里面有这个事。有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啊，我真急啊，早晨祷告，晚上祷告，巴不得主立刻的就来跟我办这件事。但奇怪，我急他不急，哈，真的神真是不急啊。有的时候我在书房里面一个人急得那都方步跑来跑去，紧张的要死，神经这得了要厉害啊！我的那人他说：“说你怎么搞的？我看见你上过这个车十几分钟、二十分钟，一直那么跑来跑去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”我对他说：“我说现在啊，我真发现我急上帝不急，真的神，我们急神不急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哈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哈哈，有的人是有这样的经历，在疾病很疾病，急死了，真是啊。”病急得不得了，哎呀，你也晓得这个人不该死的，你也知道神是有怜悯的。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祷告神就完全按照我们祷告成就，你不要忘记神有的时候答应我们，有的时候答复我们，这是两件不同的事。他有的时候不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他答复我们的祷告，这两件事好像保罗一样的，他身上有个刺，什么又答应他三次祷告，我们也答应他，但神答复他，神答复他为什么理由？说神有的时候不给我们答应，但给我们答复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你里面清清楚楚，明明我们晓得这个人不该死的，神一定要在他身上要动动的，在奇怪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急得要死啊！医生说赶快预备丧事，还有两个礼拜、两个钟头，恐怕他就要死了。哎呀，这个急得要命。但是你看那个时候神啊，好像没有来做工。有的时候你有一个需要，在神里面就急得不得了。哎呀，差不多啊，说若是不来啊，就没有办法啦。在奇怪，到最后一个礼拜，他还不听你的祷告啊！有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job 了。啊，这个银行的这个设定呢，也差不多要抓爱的。哎呀，说罗斯神啊，你这个礼拜再不开门的话，那我真没有办法了。奇怪不奇怪，神就在这个礼拜不给你开门，你接着要命，神好像慢慢的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啊，神慢慢的，但是不是神不做事？感谢神，我觉得神有的时候。他不像我们人一样的那么心急，他真是慢慢，他慢慢不是没有理由的。神的慈言有他的作用，神从来不故意的耽搁。因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这个字就职这个字是非常快的一件事。神不是不做事，神做事，神有多少次做事的真快，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连你还没有求到你想到的，神有的时候就开始先做。但很奇怪，神有的时候你祷告来祷告去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他就不做，啊，很慢，但是他慢有他的。那么在这一个拉撒罗复活的这个故事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了。耶稣基督一到那里的时候，马大就讲了，说啊，主啊，你早在这里就好了。这个早字里头啊，有多少的怨言，说不清的怨言。耶稣基督爱他们的，他们知道，他们也是爱主的。他们也晓得，说你早在这里就好了。这个早字，你想有多少的衍生在里头，叫不出来。你早在这里好了，你早来了就好了。啊，他们晓得这个路程有多远。为什么主要再来住两天呢？为什么就不来，早来呢？你可以看得出来呀、啊。哎呀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有很多的怨言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基督不主这件事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所以当我安静在主面前，我默默地寻找这个答复的时候， 那这件事对你们临插经班的人，我要对你们讲，有的问题你不容易找到答复的，但有的问题呢，你一定很快会找到答复。找到答复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不是在自己的头脑，请你们记得这件事。我们最喜欢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分解，去心去想，那不是神不要我们的头脑，请你们原谅我，神要启示我们，要我们了解真理，他说用我们这个头脑去想。但是呢，我们找到答复的根源呢，最好是在本神的圣经里。那你们临查经班里的注意，这是中间的一个 tip 要记得啊。若是有一个问题，你不要先去想，你可以在本文里面找到，有的时候在本文里面找不到，你有的问题你记录在旁边。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家里都圣经都有个记录，不是记录在旁边。记录在旁边有个好处，写下来的时候同时也写在你心班上，你不写下来就忘记，你写下来永远容易帮助你记得。可能当你慢慢走到别的圣经的时候，哦，亮过来了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有的时候听一个传道人讲道，或者听一个弟兄怎么做见证，或者看一本书，神借助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会答复你的问题。所以你的问题当时没有找到答复不要急，你们连查经班里不就答呀，这问题我回答不出怎么办呢？我们传道人好多问题回答不出，至少我对于这个答复问题是最笨最笨的一件事。所以昨天晚上你们要跟我答复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客气，要谦卑，这位弟兄说你们不讲话，不是，我是一个最笨答复问题的啊，而且答复不了，神经紧张得很。昨天晚上回去睡觉啊，哎呀，告诉你们这哪位行啊？平常我一倒下去就睡着了。昨天啊，我好大半个钟头我都睡不着，所以今天我决定晚上参加到10点钟为止。若是你们还有的话，10点以后我一定走，请你们原谅。我是个最笨最笨这样的事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答复的，那个很诚实吗？小孩子有好多时候问我问题，我答不出来啊。那我答什么说答不出来，我也不晓得，好不好？他们大家一同祷告，一同研究，一同来查考圣经，这个没什么难为情的。所以你们在查经班里面的领袖，你一见圣经问题就不要心急，你把它写下来，总有一个时候这问题会答复。为什么？神的话语是完全，不然的话这份圣经不会成立到现在。好，那么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故意要耽搁这么几天呢？为什么不拿个都来呀？至少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学到这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学到几个功课。首先，先请你们看一节圣经啊，请你们看第四节，是一章第四节。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是一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不是个道理。你要问我说这个道理怎么讲，我现讲没，我没把这个道理讲。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在困难中失言是熬练，他不能特别相救。弟兄姊妹们，头一个话我们在这个圣经看见，主耶稣自己讲这病是不治一死，你看见吗？他不治一死，他死了没有？死了没有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啊，死了没有？死了又没有死？死是死了，但他是没有死，不是为什么他复活了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所以说这病不治一死，凭那时候为做神的荣耀，为做神的荣耀，并且叫神的儿子应时的荣耀。我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，神在容易的时候不办事，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一定在更困难的时候来做的话呢，要献出给他更多的荣耀。虽然这个道理我没法子讲为什么，那 I am out of the picture。在这个地方我这个传道就迷奔的，我常常在这里面祷告，我觉得有多少是我实在懂得这个东西，我不晓得怎么讲，我没法子讲这个问题啊，要等到主见面的时候，我要问主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我实在不懂，我实在不晓得，但这里是个事实。什么呢？我至少我在这里学到一个事实，神在容易的时候不做事，那时候献出他更大的荣耀，这个增加我很大的信心。而今天也是这样，在容易的时候，哎呀，就是容易找到 job 的事，神不做事，神不做事，为什么呢？要献出他的荣耀。为什么容易找到 job 的时候，你想啊，到底我是一个 PhD 啊，所以我比那个 master 找事容易一点呢？到底是上帝恩典还是你的 PhD 啊？ Come on 啊，是不是我们有这样思想？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神应许他生个儿子，生个儿子，什么时候应许他？在哪一个时候应许他？在什么时候？在哪一岁啊？在75岁，75岁是能不能生啊？我 你们不要笑我啊，沈师母懂，我最近这次没有到美国来一些，我们在台湾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收了一个私生子啊，那么这个小孩子有一岁多一点点，一岁四个月的样子。那别的小孩子在我们家里面，这个儿童之家里面，有的有母亲的，有的有父亲。那这个呢，父母都没有，这私生子，所以我沈师母心里就软。他家里这个孩子长大了没有爸爸，这个不行。哎，他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人领养他。我呢也是直不通脑子，也从来不想的。他怎么讲嘛？我也是说，就说好啊，好啊，怎么？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把他领养了吧。好了，到了这个大院里面，什么都手术都办了，领养了，也到美国领，快签字，什么东西都弄好了。领养好了以后，问题来了，怎么来了呢？我们两个人签了出去啊，人家这个小孩子很好玩的，很活泼，很好玩。若是他来了，你看了一定很喜欢。大家摸摸他头，就问他：哎，这是你的孙子啊？我说不是啊，是我的儿子。人家看看，你头发都白了，还有一个儿子。我们到了这个 California， 哎，有个信徒也晓得这个事以后，他给我们大笑，我们啊，什么事情？怎么这一次回去生了一个儿子啊？现在一岁多了，弄得沈师母是脸红哦。我们呢五六十岁的人了，还生一个儿子，这个比了是个老笑话了。你说为这件事情的啊？神因西亚伯拉罕要生儿子，不是在他30岁，不是在他40岁，也不在他50岁，在他75岁。你说这个神讲因西，这个神有道理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啊？他因西还不上哦，75岁，他什么时候生的？哪一岁的时候生的？啊，到哪一岁生的？到100岁的时候生的。你说这个上帝又合不合理呀、啊？合不合理？哦，若是难怪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太太等不及啊。他就想办法了，要帮助上帮上帝忙了。这个等了20年嘛，等不及帮上帝忙了，怎么呢？说看那个样子啊，恐怕这个事情不行的了。我一个丫头，你同他啊同房啊，我做你做小老婆。我常常说，人犯罪不要人叫了。亚伯拉罕从来没说，慢慢地帮我们祷告吧，这件事慢慢做吧，因为上帝到底造一难到底吧。但是那些犯罪情愿的事，人家不叫你做就做的，我和太太叫你做更快。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一生也没有犯罪，你看他一生都没犯罪。哎，我说这个是老不得了啊。所以我们犯罪不能说我老了不犯罪啊，你懂吧？啊，不说哎呀我老了我这个是不会犯的，弟兄姊妹们呢、啊，犯罪不犯到见主里面的时候，哎们朋友们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看见没有？慢不慢？慢不慢？那为什么慢？啊，有他的道理，有他的道理。若是年轻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个儿子，他上来是感谢主的啊，感谢主神赐给我们个，那到底还是我们年轻吗？你说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哈，到了100岁了，这个儿子来的，你说是哪里来的？你说哪里来的？上面来的吗？这是神赐的吗？这完全是他来的吗？那我请问你，你懂得不懂的？你懂得不懂的？虽然这个道理我们也把它讲解，为什么主啊让他这4天病了不去啊，大概死了4天，埋葬了他臭了再去找他复活，我们也把它给你讲解这个诗的，弟兄姊妹，诗中这是一个奥秘。不要说是我，连多少的思想家宗教家没有把它完完全全的答复这个问题，我和我这个没有头脑的人哈，但我在这里说到一件事，说到一件什么事呢？身在容易的时候不做，他要写出更大的荣耀。所以你在你的 job 上，或者在你家庭问题上，在你儿女问题上，你不要 give up。 我们最容易的是什么呢？最容易祷告，祷告我们就不祷告了，好像怎么不听祷告就算了啊，算了，王师，这个天赐命也，我这个命真苦，我这个大夫总是这样骂我，总这么打我，祷告也没用了，算了吧，我就是这么忍着，忍住一生嘛啊，那魔鬼就不盼望你这个样子啊，当你结发了，那么他就可以在上面控告了，他可以阻挡了，那么你就不要啊，我们不要停止，我们绝不要灰心，若是我们先要检查自己，看看是不是我们有罪。我们自己有罪，受大受祷告。若是在这里一个清楚的啊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祷告也是后神旨意的，弟兄姊妹，永远不要放弃。为什么？你说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在容易的时候不做事，你在难的时候怎么样？献出更大荣耀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在年轻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我经过一个困难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在云南，起头我是在野人山，这个对于那些讲黎族话的人讲到。你们晓得有个叫 Mrs. John Cone 啊，他写一本书叫Search 啊，这个人，这一位，我就从前从他们这些人在野人山一带传道，以后有胃病了，医生说不准我在那里传道，要下来，他们在汉人中间传道，在我从没有沈师母认识他结婚以前呢，我就在那个地方说磨洋工手。 那么那时候年轻啊，没有家庭啊，这个公司起劲得很的。啊，这个礼拜天看见有哪一个信徒不来了，我连半天都不休息的，吃了中饭，完了以后就马上到自家人再去探访，把这个理由找出来，为什么不来聚会？好，有一个姊妹啊，已经有两三个礼拜没见他，所以我心里就很担心，所以我就去找他。我这个聚会完了以后，吃了饭了，换了衣服了，我就去找他。一敲门呢，这个一看呢，照例应该是我是小妮，哎呀，姊妹啊，你好不好啊？啊，怎么几个礼拜没有见你啊？哎呀，我这个面笑眯眯的，你说那个姊妹怎么说？好，你来得很好，啊，你来得很好。啊，请到里面坐。哎呀，这个一看见那个面孔啊，本来这个面孔就白白的了。哎呀，看见那个面孔白白的，又是那么厉害，严肃，甚至好像青面包公一样的。看见那个人子，心里觉得害怕，不晓得怎么事了。等你进来以后，我坐还没有坐下，他就听我讲，头一问，哎，上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这个人是我带他信主的，我给他施洗的。他已经施洗了吧？啊，我带他信主的吧？他就上帝到底靠谱靠不住？我这丈人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我说到底你问这问题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告诉你，他说那你是个传道人，不然我不说啊。他说我有圣经里那个讲的那个女人泄露病的这个人一样，他说我本来有泄露毛病。他说我信了主以后啊，我看了这个圣经，我做到祷告啊，所以我就会开始祷告，没有医生的意思我做祷告。他奇怪，他我祷告了还是不好。他说我本来一个礼拜一次，他说呢现在啊几天一次啊，天天一次。他说我想恐怕我祷告的不够虔诚，说不坚持祷告。他说我一个礼拜不吃饭再跟你接近祷。哎呦，他说我来得更厉害。他说到底神是真的是假的啊？到底圣经的话是真的是假的？那我请问你，在这样情况怎么办？我刚刚出来传道，我还没多少经验， very green， 他没跟说啊，这 very green， 我还是很幼稚。我在那样情形之下，我就是好像受是个这个筹办受审问一样的。我带他信主的吗？我告诉他真实实在的吗？我告诉圣经的话是真的吗？啊，他心里有那么一个实在经验，你要怎么说啊？我告诉各位啊，这个时候真需要信心啊。我怎么样也不晓得怎么打头发，但是呢，我里头啊很明白，我说主的话实在是真的，他也实在是听祷告。但是奇怪啊，那个时候究竟讲不出来，话都讲不出来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挤出两滴眼泪，可怜了，是不是传道人可怜了？你们体恤传道人，有的是传道人可怜，因为传道人不容易长成的，也要经过很多事情的。我挤出两滴眼泪，什么话都没有讲，我悠着从他们家里走了，离开他家门以后，我大跑，快跑，跑到我自己那个内地会有一个跟我睡觉的房子里面，我就一个人趴在地上，把我的 heart hold on 在上帝面前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你是真的了。哎，你这实在是真的了，但为什么你在他身上不动？我不晓得。我今天呢、啊、碰到了一个死角了，我跑不出来了，我不晓得怎么样带领他。我哭啊，我哭得很厉害，真正哭了半天，一点不是形容了，真正在身边也哭了半天，祷告，很奇妙。这个越祷告，越流眼泪，越祷告，里头的力量越大，就起来了，一样的往前跑，一样的传道。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？那你也晓得这个问题怎么样结果？你要晓得这样的啊，辜负了大概一年了。啊，我要离开那个地方，我要神带领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。在我离开的前一天，他们打发一个人来，告诉我什么事啊？你一定要到这个姊妹家里去。我说什么事呢？他生了一个男孩子，他家里结果两个女孩子，都是十来岁了。这个你说那个时代的内地人呢、啊，喜欢儿子啊，啊，这个小女们的好多姊妹在那里。啊，我经验呢是儿子同女儿比起来呢，女儿比儿子好。啊，我儿子不在城市没关系，哈哈哈哈，这我都很怕我这个儿子，他一定要叫我去。哎呀，他说本来是这个中国人主业的时候，男人不能进到房间去，你是个客人。那他说因为我要走了嘛，他一定要请我进去。为什么请我进去呢？因为啊，神到底还是听了祷告啊，结果这个女的好了，不但好了，他祷告盼望生个儿子，现在儿子生出来了。那么他心里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沈先生，在你没有走以前呢，你一定要给我这个儿子起个名字。你想想，我自己还没有结婚啊，我二十岁，要叫我来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，你想我多神奇啊！你晓得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？你们猜猜看啊？起个什么名字？提莫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不
光荣的首领儿子嘛，吉姆太。
你想我这个口气多大啊！我的名叫保罗嘛，所以我一点不考虑给他提名叫提摩太。哎呀，你晓得那一天我走出来的时候，你看我能看我那个神气的那个劲儿。哎呀，感谢上帝主啊！我说见证的这位神，我说带领人信靠的这位神，他实在是听祷告。他今天不做事，他明天仍然做事，而且显出更大的荣耀。不但把他的病医好了，还给他一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，我们在遇到困难，祷告神不立刻答应我们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灰心，马上就停止，不要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某了几个为神祷告啊，向神祷告，为神做美好信心见证的人，他一生的祷告都有记录，但是他死前有一个祷告没有答应。等到他死了多少年以后，他就是唯一个人信主祷告64年，在结果的时候，这个祷告还是应允了，是等他死了以后。所以千万不要灰心，为你太太祷告，为你先生祷告，为你儿女祷告，为你父母祷告，为一件难事祷告，为一个什么东西祷告，你千万不要说觉得啊，神不听我祷告，除非你有罪，你把现在的内容清楚最要紧，还要是要清楚神的旨意，你是不是真心神的旨意啊？这是做很要紧的事。弟兄姊妹们啊，若是神在容易地说不做事，常常要让我们看见更大的荣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而且有几个人说好啊？今天怎么的？我们早饭没吃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感谢大妹子。好，第二点，今天我请你们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。说我们有在哪里就欢喜啊，这是我为你们的缘故，号叫你们相信。为什么耶稣说这话呢？你们知道这个神就是带耶稣说完到那个加利利的路程啊，到那个哥哥他的路程，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神就是对耶稣的死亡很大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说我不在哪里到欢喜啊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号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好，现在我要请你们看看第26节啊，25节26节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！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我们再看第40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你注意不注意啊？请你们再看第42节。”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找不出第二个理由，这个 biblical 的根基都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赐言。我在这里找到一点亮光，神为必要训练你的信心，操练你的信心，锻炼你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锻炼是从哪里来的？锻炼是从苦难中间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在这里顺便讲一点点啊，我们中国人现在在这里都了成家了，不然离也成家，这里有了小孩子。我也相信在你们孩中间有很多困难要管他，很多困难，但中间有一个我要提醒你们的，不要忘记一个人的成人呢，绝对不是在 easy life 里头那个成人的，都是在艰难中间成人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多少奋斗，你在台湾考大学都艰难，大学毕业出来都艰难，拿到你的 PhD 都艰难，你现在有了这一点地位，都经过多少的血汗。你不要给你的儿女太意见，有要什么有什么，给什么，这个不是个好事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坚强的生命啊，都是在苦难中间锻炼出来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在苦难中间锻炼。有人跑来对我怎么讲，对不起，我并不要讲我自己这么好，我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我这次要来的时候，经过香港有那边的自己的教会要我留2个礼拜给他们传递信息，中间有一个弟兄看见我要到这里来有1年的时间嘛，他就对我讲，他说沈牧师啊，我在你身上看见有一件事是我非常惊讶，他说你从来不认输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不认输，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话，我都不晓得的。他讲了这话以后，他说你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他是苦难中间来的。你想想想这件事啊，真的，你越经过苦难，你这个生命越坚固，照样信心也是如此。信心不是在 greenhouse 里得出来的， 修行是常常在那个大风浪中间，你风浪越经不得大，你对神的信心越大。很奇怪，你不经过患难，你怎么知道神靠得住？你不经过患难，你的信心怎么样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？你怎么样在神的里头扎根？这是苦难实实在在对我们心中是有极大的好处。